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3年2月13号到2月1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心灵阳光，微笑如花。心里有阳光，脸上才有微笑，即使阴雨的冬日。微笑的人必是心中幸福的人，那微笑透露着真诚与无私，宽怀与刚毅，它包含着善与慈悲，犹如穿越严寒冬夜里的阳光。这微笑给迷茫中的人以清醒，给沉沦的人以自信，给无望的人以牺牲。它是冰天雪地的炭火，是沙漠里的绿洲，是浊世的清流。在神州大地，在茫茫的人海，我们见过这样的微笑，亲切而美好，温馨而宜人，令人瞩目，令人欢心，令人振奋。那笑有穿透人心的力量，那是善的流露，是慈悲的情怀。它透视着理解，它催你奋进，它是浊世的一朵朵清莲，它们诞生在伟大的法轮佛法中，闪烁着真善忍的光辉。
虾家雀也不必担心饿死，老天爷饿不死虾家雀，这是老百姓的一句大实话，细细咂摸颇有道理。小时候我心笨手拙，常常因为做不好事情而遭到父亲的责骂，这让我很沮丧，时常担心将来没法在社会立足。上学后这个阴影更加重了，因为总能听到老师说学习不好将来就要被社会淘汰，可我天生的笨拙，庆幸的是老天对我并没有那么苛刻。成年后我生活得很好，淘汰当然成了泡影。当初我那些学习好的一些同学后来并没有个个风光无比，四处奔波打工，日子不好的多了。偶尔我也关注一下教育，毕竟孩子也到了上中学的年龄。无意中我注意到一些教师还在用几十年前那个学习不好将来怎么在社会立足的骗人话来训导孩子，就像中共对人的毒害真是到了让人不会思考的程度了。那些天真的孩子和我当初一样，不会怀疑一切，对老师的这种话也是深信不疑。常言说人生有命，富贵在天，不是吗？生活中我们总能看到所谓的智者强者时有落魄，命运不惧，而弱者庸者亦未被劣汰，常常被上天厚赐，生活富足康乐。这样看来，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真的不是什么真理，让人幸福。人生沉浮，时运交替，旦夕祸福无人说清。修行人都知道人的祸福是自身得业所成，正如老人说的，命好心也好，富贵直到老，命好心不好，中途夭折掉，莫做亏心侥幸事，自然灾祸不来侵。劝诫人要善，莫做恶事，何也？得业相成啊，改过从善，行善积德，重启命运，弃善从恶，自有恶果。所以弱者变强或强者转弱都有其理。名词虾可变名，虾家雀也不必担心饿死，天理使然，顺天之命，做事认真，脚踏实地，做事替人着想，为社会负责，故天道其昌，天赐其福。明白这个理，人生不再忙碌疲惫孤独无助，富贵时空虚，贫穷时茫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寻道而行，张弛有度，生命因此而充实而丰富，而生机盎然。
海外采风，纽约庆祝中国新年大游行，展现族裔融合， 金龙辞旧岁，银蛇五新春，由法拉盛华人工商促进会主办的法拉盛2013中国新年大游行，在各界翘首期盼下，于2月16日隆重登场，吸引了来自大纽约地区的数万民众和美国各界政府多位民意代表前来观礼，共襄盛举。来自社区各界的103个组织，近万人身着盛装组成了游行队伍，气势庞大。装点精致的20多部花车、传统腰鼓队，加上舞龙舞狮，更是增添了许多新春过年的气氛，沿途赢得民众的热烈掌声。法轮功队伍把美好带给社区，同往年一样，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方阵是游行队伍中阵容最庞大的，有军乐队、天国乐团，也有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腰鼓队、舞狮、舞龙、仙女、花车、彩色灯笼、气球队等。腰鼓队员一色金黄陕北地方传统服饰，步履轻快，打出的鼓声动人悦耳，带着祥和与欢乐。天国乐团气势雄壮，上百名队员身着蓝白色传统服饰，演奏的乐曲震撼街头巷尾，感动人心。乐团共演奏了包括《法轮大法好》《法鼓法号镇十方》等7首曲子，还有不少西方民众激动地在天国乐团队伍前拍照留念。法轮功队伍最壮观，天国乐团备受喜爱。记者沿途采访了观看游行的民众，很多人都觉得法轮功的队伍很壮观、很漂亮，提升了华人形象。来自大陆的刘小姐和李小姐说，法轮功队伍很壮大，好好看，比其他队伍规模要大要好，给中国人露了脸。一位不具名的大陆观众说，这个新年游行是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体现我们民族精神面貌的一次机会，腰鼓队和天国乐团的演奏非常好，表演整齐，气势恢宏，法轮功的队伍规模比往年更大。2周前刚到美国的广州华南师范大学韩一哲说，听到天国乐团演奏法轮大法好的乐曲很激动，他看着法轮大法的横幅说，在大陆许多民众对法轮大法的认识是有亲身体验的，那真的是最美好的。现在法轮功游行队伍把真善忍的美好带给社区民众，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珍惜。来美国11年的梁女士说，自己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游行活动，虽然家就住在附近，但之前总是没有机会来看。她表示，热闹的游行活动让自己感受到了强烈的节日气氛。她还补充说，天国乐团演奏的曲目令她印象深刻，我非常喜欢他们的表演。来自韩国的 Steven 观看了游行活动，他表示非常喜欢这次新年游行。我有5年没看过这样大型的游行庆祝活动了，今天的游行非常精彩。他觉得天国乐团的表演非常美妙，而且很独特，在整个游行队伍中表现得十分抢眼，真是棒极了。西方人 Kate 说，很棒，特别是天国乐团的演奏让他印象深刻，很激动人心，音乐节奏整齐，非常好。游行队伍让他有机会了解到中国的传统文化。
土耳其学员向国际狮子会成员介绍法轮功。2013年2月12日下午，土耳其法轮功学员在南部市莫尔逊市以专题介绍会的形式向知名社团体的成员专题介绍了法轮功以及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迫害真相。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尤其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罪行，激怒了所有与会代表，人们纷纷谴责中共的残暴行径。代表们在对无辜受难的法轮功学员表示极大同情的同时，也纷纷表示 希望尽快制止这场迫害。介绍会之后，绝大多数与会者认真地学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
大法神奇，九字真言改命运，好事连连梦成真。李博士是一名女博士，现在是一名副教授，八年前硕士毕业，应聘到我所在高校成了一名高校教师，后来又读了博士。由于受现代科学知识和学党文化教育的影响，多年来其对现有知识范畴以外的知识一概不相信，特别是对法轮大法真相更是敬而远之，既不肯相信也不肯退出学党组织。2011年，他突然得了一种怪病。据他讲，有一天晚上出去散步，走到一个很僻静的地方，突然觉得一阵阴气袭来，吓得浑身汗毛直竖，就赶紧回家了。结果当天晚上就开始发烧，就感到颈椎处脊背疼痛发凉，总感觉像有一条蛇在爬似的，凉飕飕的。看了几个月西医中医都不见好，后来发展到疼痛难忍，上班上课备课都难以承受。后来上班碰到我，给我念叨他的困境，我告诉他，你可以试一试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两句真言，只要你诚心念，或许就能够见到奇效。当时他尽管是怀疑态度，但还是答应试一下。结果第三天就有明显改善，问我是不是心理作用。我说你想想，那么多天打针吃药都没有见效，念了两天靠心理作用能起作用吗？并且我再次告诉他，既然已经有效果了，说明李老师已经帮你治病了，你只要更诚心的念，什么都能解决。他说这次我一定下决心，每天都诚心诚意的念。结果几天以后疾病不翼而飞，他告诉我说简直太神奇了，医生都看不好的病怎么两句话就能好呢？我真是服了法轮功了，怪不得那么多人那么相信了。以后不管我长病不长病，每天我都要念几遍，让李老师保佑我。你快帮我把党员退了。李博士悟性比较高，过年前又见到我，告诉我说法轮功简直太神奇了，我告诉你，两句话不但好了我的病，而且还改变了我的命运。2012年，我一次感冒都没有发生。过去我们家，我是经常感冒的专业户，只要听说有人感冒，我马上就感冒发烧。2012年，我们家的父子两个都感冒，我却一点事没有，不但没有感冒，我的命运也被改变了，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改变。2012年，我想都不敢想的好事都将落到了我的头上，过去从来没有拿到过项目，2012年拿到了一项自然基金，并且还意外获得一项省级科技进步奖。他说本来2011年底他想报学校的科技奖励，结果报晚了，科技处说省里的明天上午截止，不行你就改报省里的吧。结果像天上掉馅饼一样，2012年他拿到了省里的科技进步奖，有了项目和奖励支撑，理所当然地评上了副教授，并且还获得了学校的特殊青年科技发展基金支持计划和省里的公派出国进修访问学者名额。你说这么多做梦都不敢想的好事，怎么就突然都落到了我的头上了呢？并且是一下子全部都来了，不是这两句话，我哪有这么好的命运啊？过去好多年，我一直是什么好事都粘不上边，是最倒霉的一个。想不到法轮功这么神奇，早知道这么好，这么多年我哪肯不相信呢？真得好好谢谢你。我说你不要谢我，这是你自己的缘分，更要好好谢谢李老师，真心实意的谢谢法轮功，以后有机会可以学学转法轮著作。他说我现在就学，你帮我找本书，我一定要好好读一读，并且我马上就要出国，我想带一本到国外去读。现在李博士已经到了大洋彼岸的美洲大陆，或许他已经成了法轮大法的坚定信仰者， 祝李博士能有更好的未来。
大法真相，邪恶曝光，劳教所里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罪恶。去年十月的一个周日下午，距离万圣节还有几天，家住美国俄勒冈州的朱丽叶凯斯从储藏室里找出原先购买的一个中国进口的万圣节用品，打算用它来装饰五岁女儿的生日派对。但让凯斯万万没想到的是，当他撕开这个礼品的包装盒，竟在里面发现了一封来自中国马三家劳教所二所八大队的求救信。信上写道，您手中的这个产品是马三家劳教所二所八大队制造的，在这里劳教的人们每月收入10元人民币，不得不一天工作15个小时，没有周六周日休息和任何节假日，否则将遭到酷刑殴打。这里的人平均被判1到3年劳教，但是没有经过正常的法庭判决。他们许多人是法轮功学员，他们完全是无辜的人，常常遭受比其他人更多的惩罚。这封信不仅震惊了朱丽叶凯斯，也震惊了国际社会。一时间，发生在中国劳教所里的罪恶成了西方媒体和民众聚焦与谴责的对象。中共当政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把法治挂在嘴边，假惺惺的宣称要依法治国，但实际上却一贯无法无天，肆无忌惮的践踏人权，迫害正义人士，把神州大地变成了一座变相黑牢，而遍布整个中国的劳教所则是其中最黑暗的罪恶之地。成千上万的中国民众未经任何司法程序便被非法关押在此，他们的基本人权横遭剥夺。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劳教所是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甚至比监狱还要黑暗，里面没有任何法律的监控监管，很多无法想象的杀戮酷刑都发生在这里，许多不为人知的罪恶都在这里上演。中国劳教所迫害政治犯、良心犯的手段可谓无奇不有，包括超强度的奴工劳动、剥夺睡眠、五花八门的酷刑、药物摧残、令人发指的性侵害，包括对男性劳教人员披着科学外衣的所谓心理咨询，还有惨绝人寰的活摘除人体器官。在这些手段的摧残下，被非法劳教者轻则心身受伤，重则被折磨成不成人样、精神失常，甚至失去生命。在劳教所里惨遭迫害的首先是信仰人士，法轮功学员又是其中人数最多的群体。据不完全统计，自1999年7月20日中共镇压法轮功以来，被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已达数十万人，他们在劳教所的遭遇就是纳粹集中营中犹太人的翻版。寄出求救信的沈阳马三家劳教所便是一座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典型魔窟。据明慧网披露，在那里的人经常听到被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被折磨时发出的撕心裂肺的惨叫声。这个劳教所将拒绝接受转化的法轮功学员诬陷为精神病人，对他们强行注射和灌食破坏神经系统的药物，强制看洗脑录影、毒打、电击等酷刑司空见惯。2000年10月，这里曾发生将女性法轮功学员扒光衣服推入男牢的骇闻，残酷的迫害导致至少5人死亡、7人精神失常、多人致残。曾被非法劳教过的法轮功学员曾曾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所有的人一进劳教所到调遣处，一进门听到的头两个字就是低头，然后第二个声音就是电棍啪啦啪啦放电的声音，电刑就是说成了家常便饭了。我看到的未婚的女法轮功学员被绑在椅子上，而且是用4到5个彪形大汉电她的阴部、电她的头部，电到她大小便失禁，人昏迷过去了，很长时间醒不过来。还有老太太，50多岁的学员了，来了以后就强迫你写保证，不写是吧？4、5个员警就把她的衣服脱光了，把她踩在地上，
夹着4到5根电棍电他，电的那个电流太大了，他不由自主的就往起蹦，他们4到5个远景拿脚踩着他，他都往起蹦，电完了前面电后面，就像烙烧饼一样，浑身都是一个一个圆的，黑的焦的。50多岁的老太太了，也是这样电，没有人能幸免。被关进劳教所残酷迫害的，不仅是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信仰人士，还有许许多多不为人知的异议人士和维权民众。他们中有参加6.4爱国民主运动的学生、工人和市民，有反抗非法征地的农民，有遭遇强拆的市民，有形形色色的访民和敢于直言批评政府的县民。25岁的重庆市公务员任建玉便是他们中的一员，因为在网上发布和转发呼吁民主、批评薄熙来的消息，他于2011年8月份被劳教关押在离重庆不远的一个劳教所里。薄熙来倒台后，他被提前释放。在接受英国《每日电讯报》采访时，他讲述了自己被关押在劳教所15个月的经历，以及他的愤怒、痛苦和抑郁。他说，共12个人挤在一个拥挤的双层床的小空间，这是一个非常严峻与压抑的环境，冬天没有暖气，夏天只有2个电风扇，我们用的被褥和衣服是以前的囚犯留下来的。劳教犯人被要求长时间的工作，为本地的企业生产装配纸箱和剪电线，工作量非常重，我从来都无法完成，我一直浸泡在这样的焦虑、孤独和巨大的精神压力中，最终掉了30斤。遍布各地的劳教所其实就是中国的奥斯维辛，也是以江某某为代表的中共血债派最大的黑幕所在。可长期以来，在中共铁网般的新闻封锁下，他们却鲜为人知。如果不身临其境，外面的人根本无法想象那里曾上演过多少超出人们想象的罪恶。半个多世纪前，随着纳粹的垮台，奥斯维辛被牢牢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可以断言等待着劳教所的将是同样的命运。在社会各方的呼吁和压力下，日前中共官方已被迫宣布今年将停止使用劳教制度。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发生在劳教所的罪恶也必将受到历史的审判。
以史为鉴，我心有主。许衡是元代一位有名的学问家，一个关于他的故事令人回味。一个大热天，许衡外出，口渴难耐，正好路边有一棵大梨树，成熟的果子压满枝头，一些人正在树下吃果子，有人招呼他过去吃梨。许衡说，没经主人同意怎么能随便摘呢？有人嘲笑他，这乱哄哄的世道，主人还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哪有主人呢？梨虽无主，但我心有主。许衡说完，忍着饥渴继续赶路，树下的人愣愣地瞅着他远去。是啊，正因为我心有主，才能不为欲望所动，正因为我心有主，才会不流于世俗，正因为我心有主，才会卓然超拔。这样的人多了，社会也就文明了。这主是心灵的约束，是道德和信仰。在历朝历代，像许衡这样的人是受人敬仰的、推崇的，所以华夏神州才成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在一个充满道德良知的社会，没有人会嘲笑许衡迂腐，反而会称赞有加。反观今天的中共社会，有的人对一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不是敬仰爱戴，不是理解和赞美，而是讥讽和嘲笑、谩骂和攻击，甚至一些无知的人为了一点眼前利益出卖良知，干出助纣为虐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情。在中共一切向前看的灌输下，他们怎么能够理解法轮功学员？ 说法轮功学员愚傻，不会好好享受，何苦呢？如果说许恒的主是个人的修养，做一个君子的话，那么法轮功学员的主则是施予人间的大爱，那是人生追求的更高的境界。不错，法轮功学员告诉人们真相，不是为了自己，完全是为了他人，这就是他们心中的主，那是为了让人们了解真相，在大劫来临前能够得救。法轮功学员用节省下来的钱制作真相传单，冒着危险为你传递真相天机，这是怎样的人间大善。遗憾的是，那些得到大法真相传单的人，接受邪党舆论的愚弄和欺骗，被送到自己眼前的宝却看也不看，当作废纸一般扔掉。岂不知那一份传单费尽大法弟子多少辛苦，冒着多大的危险啊，这一份份真相与你性命攸关啊。为使众生能躲过劫难，为了让人能够真正像人一样的生活，他们在牺牲着自己。了解了这些，你就明白了大法弟子为什么不畏风雨，不畏强暴，一如既往地在讲明法轮功真相。因为他们心中有主，他们是中国的良知，民族的脊梁，国家的希望。
钻井释然，把握时机。2月1日那天下楼真奇怪，大街小巷像冰场一样，街道怎么成了冰场，像镜子一样光滑，走路不敢迈步，行人小心翼翼地在冰面上小步行进，还不时地有路人骑自行车的人滑倒，路上的车辆也都缓慢谨慎行驶。不知道的人问，路怎么这样了，昨天还不是这样啊。知道的人说，头天晚上下雨了。哦，原来如此，路面有如冰场，这种现象到今天已经持续了半个月了。许多知情人说，1月31日半夜，哈尔滨及周边市县下起了雨，有的地方下得很大，据说有一阵是暴雨般的下，这在北方寒冷的冬天，零下20-30度的严寒实属罕见。人们说长这么大还真没见过啊，真奇怪啊。是啊，现在什么奇怪的事都有。路人在议论，冬天下雨，夏天下雪，这是什么季节啊？有冤情啊，这冤情还大呢。社会道德下滑，当官的太腐败，做好人都不好做啊，人们议论纷纷。这几年真是什么奇异的事情都出现了，飓风、海啸、沙尘暴、山体滑坡、天坑、六月飞雪、寒冬下雨等等，大自然不断的震怒在警告着人们什么呢？天井示人啊。在中国古代，人们古朴善良，敬畏天地，信仰神佛，相信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人君贤明，行得正，上天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来奖赏他，暴君施暴政，上天以各种灾异天气警告他，如不悔悟，他的国家就将走向毁灭。看看中国古代的亡国之君，多数是暴君，夏桀、商纣、秦二世、隋炀帝等等，都免不了失败的下场。那当今中国大陆各种天灾人祸现象频繁出现，又是在警醒人们什么呢？想想看，中国大陆一党执政，中共从他执政以来，以暴力、血腥统治人民，以天斗、以地斗、以人斗，斗得山脱水浊，人心不古，道德沦丧，斗地主、斗资本家，迫害知识分子，迫害老干部，镇压学生，迫害有信仰的正信善良、道德高尚的法轮功修炼者，携手作案，惨绝人寰，其罪恶罄竹难书。这个恶魔的天大罪恶，使上天为之震怒，人不治天治。当天要惩治这个恶魔时，曾经加入他的党团队的人们要及时醒悟，不与恶魔为伍，退出党团队，
为自己选择一条远离灾难、拥有美好未来的路，先警示人，把握时机，做出明智的选择吧。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券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